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甘肃蔷薇秀冤狱将满，狱中惨遭折磨无法行走，曾三次被劳教受尽折磨，吉林蛟河市吴德修再遭绑架，原江苏省维稳办副主任、公安厅副厅长程建东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庆阳市法轮功学员蔷薇秀女士被网判四年，目前被非法关押在甘肃省女子监狱。她将于2022年7月4号结束冤狱，家人盼望她平安回家。蔷薇秀现年54岁，是甘肃省白银市人，大学文化。她原为庆阳市镇原县农机局干部，因为坚持信仰真善人，在中共长达20多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蔷薇秀五次被绑架非法关押，曾三次被非法劳教，并被非法判刑四年。在监狱中，她饱受残酷折磨。蔷薇秀的丈夫因承受不住巨大压力，早在2000年就被迫与她离婚。2017年，蔷薇秀又被迫停职。这场迫害使她失去了家庭、工作、生活来源及一切荣誉。2018年7月4号，蔷薇秀去镇原县有关部门要求恢复工作，相关部门不但不给解决，反而将她抓捕，关入看守所。2019年3月，法院对蔷薇秀非法判刑四年，她坚持上诉。然而，庆阳市中级法院公然保护执法犯法者，维持原判，于2021年1月将她劫持到甘肃省女子监狱迫害。在甘肃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的一年多中，蔷薇秀一直坚持自己的信仰，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大法。狱警就指使犯人们殴打她，不让她上厕所、洗漱等。蔷薇秀被迫害得不能行走，生活几乎无法自理。今年7月4号是蔷薇秀四年冤狱期满的日子，家人盼望着历经磨难的蔷薇秀平安回家。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蛟河市61岁的法轮功学员吴德修，今年5月13号在租住房被蛟河市民主派出所警察抓捕，他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三天后，蛟河市松江镇警察告知吴德修的姐姐，说吴德修因为练法轮功被关押在宾馆里，之后要判刑。5月下旬，吴德修的姐姐两次去民主派出所了解情况，均遭推诿，想要请律师也没有律师敢接此案。6月10号，他姐姐接到电话，让给吴德修存500元钱。据悉，民主街派出所的警察之前就将吴德修软禁在出租房的家中，日夜由警察轮流看守。吴德修是蛟河市松江乡永乡村人，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他因坚守信仰，向民众讲清法轮功真相，多次被中共人员抓捕，被关洗脑班、看守所，并三次被非法劳教，分别被关入吉林市劳教所、吉林省九台劳教所和长春朝阳沟劳教所。在劳教所被非法关押期间，吴德修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遭受酷刑折磨，身心受到巨大的伤害与摧残，曾遭数十根电棍电击脸部及全身，皮肤焦糊起泡。他还遭橡皮棒、塑料管毒打全身，全身被捆绳，逼迫起坐在大约四分的木头方子上，被剥光衣服，关入铁笼，寒风中站立风口上，被冻掉两个脚趾，并遭野蛮灌食等酷刑，一度被迫害至生命垂危。劳教所曾三次将吴德修送医院抢救。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据江苏省消息，原江苏省委维稳办副主任、公安厅副厅长程建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受到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程建东是江苏省公安厅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程建东，男，汉族，1960年6月出生，江苏南京人。2010年，程建东任江苏省公安厅指挥中心主任。2012年任江苏省委维稳办副主任、江苏省公安厅指挥中心主任。2014年5月任江苏省公安厅党委委员、指挥中心主任。 同年12月任江苏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2018年10月任江苏省公安厅一级巡视员。程建东曾任江苏省公安厅信息通信处处长、金盾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共监控设施金盾工程建造的监控网络，近年成为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用来监控法轮功学员的最主要的手段。在明慧网上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法轮功学员就是因为监控录像而遭迫害。程建东自2012年任江苏省委维稳办副主任，并于2014年起任江苏省公安厅副厅长的8年时间里，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江苏省有2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243人被非法判刑，2153人被绑架，其中大部分法轮功学员是在中共的长期监控下遭绑架迫害的。程建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善恶有报是天理，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人因违法违纪遭查处，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传真相，民众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6月11号，加拿大蒙特利尔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菲利普广场以集体练功、天国乐团演奏、征集签名等方式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得到各界民众的支持。菲利普广场位于蒙特利尔市中心的繁华地段，比邻商业街和文化艺术表演区，是本地市民休闲和外来游客喜爱光顾的地方。当天下午，法轮功学员交替进行集体练功和乐团演奏，场面祥和，一些民众表示想要学练法轮功。现场揭露法轮功遭迫害的真相展板和横幅引起人们的关注，有的人接过传单阅读，有的人和法轮功学员进行交谈。在了解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后，善良的人们纷纷向法轮功学员表达支持。社会工作者索尼亚和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之后他高兴地说，遇见法轮大法是我今天收到的一份礼物，这正是我今天需要的。身为一名社会工作者，索尼亚需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他说，有时感觉生活和工作压力很大。他自己打坐多年，一直想寻找一种能有益于身心平衡的方法。修炼法轮功能使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得到改善，而且还要做个为别人着想的人，那样别人也会受益。这样的理念非常吸引他。一名麦吉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上前询问法轮功学员有没有《转法轮》这本书。他介绍自己刚出国一年，在国内时就用法轮功学员开发的自由门软件翻墙，了解到不少法轮功真相，也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说很想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更多的了解法轮功。蒙特利尔市民雅克布向法轮功学员表达支持，他说，我知道法轮功对人有益处，我认为人们应当有按照自己的意愿修炼的自由，不应该受到迫害。中共认为只允许人们有一种想法，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向法轮功和其他受迫害的中国人表达我的良好祝愿，希望你们的努力成功，改变这一切。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738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8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在神运推广项目中修炼提高。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6日。我是台湾大法弟子，终于盼到神运今年又来台湾了。因为疫情，我们已2年没推广神运了。回想之前推广神运的经历，想把如何在推广神运中互相配合、修炼提高的心路历程写成文，以便让同修分享我的点滴体会，与同修共勉。一、第一次参加神运推广主讲认证。我参与神运推广已快10年，记得当初看到本地推广团队成立，感觉井然有序，就跟当时的项目协调人自我推荐，加入了推广的行列。有一天，陪着协调人到台北参加神运推广主讲的认证，当时主讲必须通过认证才能上台演讲推广神运，事先需培训、上课，再参加认证，透过统一的介绍内容、统一的着装这种标准化的方式进行。我在常人中的工作就常上台讲话，上台演说对我而言不是难事。协调同修当时问我要不要试试看，虽然我没有准备，是第一次参与，但心想这没有什么难的，就立即换上协调同修的标准制服，现场报名就上台参加认证演讲了。可想而知，对神运未存敬意，也未深刻了解神运内涵，只有表面的口才是远远不够的，结果当然是过不了关。记得一评审同修讲评时说道，神运在做的事情是很伟大的，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上去介绍的，请同修们要注意，没有做准备的请不要参加认证，以表对神运的敬意及评审同修的尊重。这句话虽不是原话，但这句话重重地打到我的心里。是的，我不应该轻率看待神运的推广，这样做是对法的不敬，对师父的不敬。我当时就对师父说，我错了，我应该认认真真地做。回去之后，我开始认真准备，参加大大小小场的培训，有时下班了，还赶到外地去观摩同修的练习。就这样，终于通过了第一次的神运推广主讲认证。认证过关时，我感动得落泪，谢谢师父给我修炼提高的机会。二、修炼提高就在我们参与的项目中。第二年的推广认证开始前，我一样不敢松懈，认真地背诵同修提供的材料。认证当天，我感觉胸有成竹，而且演讲完了也觉得当天表现很好，自然顺利，一定会过关的。但意外的事情出现了，我并没有通过主讲认证，评审的意见是麦克风没有声音，在台下的评审并没有听到我的介绍，所以不能过关。我一听，顿时心中愤愤不平，麦克风没有声音，应该是管理设备同修出问题，怎么会算到我的头上了？回到家，未修炼大法的先生关心我考试的状况，一听说，更是无法理解，说，公开演说的环境应是主办方要注意的，怎是讲者要负责的呢？我看你不要参加推广了。看到先生如此强烈的反应，我开始向内找，是不是我的强烈执着也反映在先生身上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得在实践中真正的去磨练自己，才能够提高上来。向内找后，我认识到，主讲者是一个控场的角色，在场的观众会被主讲的内容及情绪所影响。主讲人员必须及时留意观众的反应，才能做出最好、最及时的应变。 如果连麦克风没有声音，主讲都没有发现，说明我只注意我自己，并没有关心别人，对神运推广有用吗？这不就是私吗？这不就是应该去掉的根上的执着吗？于是我重新打起精神，理顺思路，再次去认证，再次过关了。就这样，几年来，我一直走在主讲这个角色的路上。后来不再使用标准版本，不再做统一的内容规范，由主讲同修自行编制。这对主讲人有了更高的要求，尤其在准备内容及制作 PPT 上，需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与精力。开始时，在坊间找书，想要了解什么是中国古典舞，什么是传统文化，但不得其解。于是，透过每年的神韵节目册及神韵官网，以及同修的交流，在学师父讲法，一遍又一遍地思索神韵要传达的内容，个人体悟逐渐加深，思路越来越清晰明了。其实，神韵也是在人传人，心传心，传达正法的内涵，传统文化表达的仁、义、理、智、信，尽在其中。这个项目如此神圣，更加感恩师父给予机会，我有缘参与其中。三，共同配合推广上的向内找。初期推广神运，常会跑一些参会的场合，如婚礼、尾牙、社团年会等，但这种场合往往很吵，我总认为效果会不好，我非常排斥这种方式。有一天，参加了一个社团的交接参会，台上在表演常人节目，协调同修要求大家一桌一桌地询问来宾是否买票观赏神韵。因为台上表演的音乐太大声，来宾听不清楚，于是协调同修就写在纸上询问对方的意愿。我当场提出反对意见，觉得在门口设展位即可，但协调同修没有理会我的反应，带着其他同修继续一桌桌询问。看着同修的背影，我向内找，是我起了怕辛苦、怕没面子、怕被拒绝的执着心吗？为什么同修可以放下，我还在拧劲呢？这怎是整体的表现呢？意识到执着，我立刻放下这些障碍的观念，也开始一桌桌询问。当我放下这个执着时，一个来宾远远地在招手要我过去，他简单地询问了场次时间，立刻付钱订了十张票，我连用力介绍都没有，他就买票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在我愿意去掉那些不好的执着时，就给我一个鼓励，谢谢师父的加持。其实一切师父都安排好了，只要我们弟子放下人心，修去执着，大路自然宽广通达。还有一次是在某个狮子会的聚会，当天我是公关人员，当天的干扰不小，让主讲同修受到干扰，主讲过程并不顺利，可以感受到同修在台上很不知所措的心情，但我并没有及时发正念清除，只注意到同修某些段落没有介绍详细。结束后，同修很内疚自己没做好，我发现同修并没责怪参与的同修是不是没有发强大的正念影响他的表现。我自己向内找，我深深的自责，跟同修说抱歉，自己也没有做好。也许我们彼此都能向内找，没有任何埋怨对方。突然一位别的地区分会的会长邀请我们到台北的某个分会介绍神韵，于是透过台北同修完成了另一场的说明会。我再一次告诉自己，只要自己放下人心，一切就在其中。我通过学法悟道，我们的一丝一念，师父都看着，天上的众神也看着，我们周遭的常人也会被我们的念头带动着。只要我们坚定正念，修去执着，就能突破困境。以上仅个人修炼点滴体会，不足之处 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好自己，严肃看待发正念》，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5日。我是去年10月在网络上得法的青年学员，修炼至今获益良深，深感师父苦心安排得法，无以言表。这篇文章写出来，是希望学员中同样对发正念问题认识不明确，与在发正念遇到思想溜号问题的能有所交流，共同提高。近日，学校的防疫措施让我多出很多空闲时间，就在家学法。因为我从开始发正念以来，思想溜号问题就很严重。昨天早上，决定要好好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我从明慧网发正念要领开始看，然后有所体悟后，接着发15分钟正念。发完后，接着搜寻明慧网关于同修发正念思想溜号的交流文章，阅读，再发15分钟正念，并反复。昨天与今天连续两天上午这样做下来，明显感到发正念的态度与做法上都有很大进步。昨日接近中午，收到佛学会通知，神韵来台受到干扰，希望同修紧急发正念清除，我有空就照着发。今日，一个循环发了单纯坚定的一念，谁参与这个干扰的，不管多高的神，那都得打下来。那一瞬间，从内而外，身体突然发热了一下。由于很久没有这样的发正念感受，我自己吓了一跳。然后紧接着欢喜心、显示心就起来了，再尝试发的正念就不纯净了，总有试试看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这样的念头排不掉，再怎么发都没有那样的感受了。事后回想起来，原本可以有更大作用效果，却因为自己的执着心干扰而就此打住，那真是很可惜的。我向内找了一下这种欢喜心的根源，来自于一直把自己当成新学员，心态上总是把正法修炼当成是多做的事情，没有更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加上在学法点上，我是唯一的新学员，常常是话题焦点，不知不觉听多了同修的赞美之词，即使互动上不表现出来，心态上总是有高人一等的感觉。遇到不顺心的事，总是不愿踏实地向内找，思想就这么滑溜过去了。而今天体悟到，神韵救人的神圣使命超越了一切旧法理的规范，干扰神韵救人的罪，就是干扰应该得救的观众的永远未来，那罪甚至是比杀生大上无数倍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那么谁打乱了这件事情，那个高级生命都不饶他。有的师父都没有安排这件事情的高级生命层次高，所以他的师父都会跟着遭殃的，那都得打下来的。你想一想，这是一般的问题吗？面对对于正法的干扰，所有大法弟子都必须最严肃地看待这个问题，哪有什么新老学员之分的？根本没有，师父以最大的慈悲度我们，但法本身是有标准的，正法规范了层层众神众生，当然包括你和我。发正念是严肃的，我认识到师父赋予我们一切神通与功能，信师信法到什么程度，就有多大的威力可以体现出来。我们还没练出来的神通与功能， 只要那一刻念正了，心性达到法上的要求，师父的法身与无数正神什么都可以为我们做到。相对的，发正念时思想不正，顺着执着什么现象显示心来动念，那就是掉层次。发正念是一定要发的，漏掉任何一次，自己需要时常提醒自己，这是必须尽快跟上的层次差距。同时鼓励自己不要因为常常发正念就把它当作形式。一个青年侨生同修与我交流，发正念不是 lifestyle 生活方式，是 principle 原则，对我启发很大。自己在医院里学习，看着病人生老病死，几十年真是很快很快的。把握大法弟子的原则，共同勉励，切莫错过这万古机缘，保持修炼如初，修好自己，助师救人。个人体会，层次有限，请以法为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中走在救人的路上》，作者河北大法弟子盛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5日。我是河北省农村一女大法弟子，今年67岁，2002年冬习得大法，走入修炼。这里交流疫情爆发后我的修炼情况。第一部分，完成使命，多救人。在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封城封小区，出入受限制，为了不影响救人，我们改变了救人的方式。在瘟疫到来以前，都是同修给送来真相册子，我们去放在每个人家的门口或夹在门把手上，而现在不行了，由于瘟疫的到来，同修进不了我们的小区了，真相册子来不了，这拿什么救人呢？我如果去拿，也进不了同修家住的小区。正在想办法的时候，同修来电话了，他说，你来一下，我去门口等你。我说，好吧。我明白什么意思。就这样，我骑上车把资料取回来了。可是那时候，进小区要出入证，要登记电话、住处。我想怎么跟 B 同修联系呢？我想给 B 同修打个电话吧，因为平时我们是不打电话的。我说，你到门口，我和你说句话。我用礼品盒把真相装好，给了他。因为那是正月初几的日子，礼尚往来也很正常。同时，我和 B 同修定好，下次几点在小门见面。第二次，把资料分成小包装，如果包大了，从门栏杆中就过不去了。就这样，去了3-5次。最后 B 同修说，还有2座楼。最后一次去，是用大纸箱子装的。B 同修让另一个同修的儿子用小电车走正门接进去了。小区里面的同修有几个，他们做得非常好，把整个小区都做了。我们的一切能力都是来源于大法，用在法中修出来的智慧去传递真相，多救人，做了我们应该做的。第二部分，圆融整体与同修分担。那是2019年的春天，毕同修问我有真相币吗？我说，只能给你问一下。我问了几次， A 同修都说没有。我能想象到同修们的辛苦，就跟 A 同修说，我能为同修分担吗？我能学吗？ A 同修说，能学。就这样说好了。我家有电脑，过了几天，两位技术同修带着打印机来了，手把手地教会了我做真相币，还教会了我上三退名单。在上三退名单的过程中，看着简单，可看对谁讲。要是对年轻人来说，那很简单，
可对我一个60多岁的人来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不会打字，都是用小学1年级课本，边拼音边学打字的，学得很吃力。但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终于学会了。我从什么也不会到会，能够胜任目前的这个工作，完全是师父在加持，是大法的力量。第三部分，在做事过程中修炼心性。毕同修经常拿来一些做真相用的钱，几乎每周都要拿来或拿走做好的，时间长了免不了多一张少一张的。有一次同修拿来钱说让我数一数，他走以后我一数，还真是少了一张20元的钱。当时我就想起师父讲的施与得的法理，心里说提高心性吧，就这样过去了。还有一次他把钱送来，本来我想不数了，可是不由自主的就数了一遍，这次是多了一张20元的钱，怎么数都多。等到下周他来了，我说上次多了20元钱给你，我顺便问了一句，我给你的钱有少的时候吗？当时我心想肯定没有，因为我在打印时很认真的。结果他说有少的时候，我没和你说。我心里想怎么会这样呢？当时我拿了一沓做好的5元的钱，我说你把这个数一数。我心想一定不会少，因为这是电脑上的数字，能错吗？他一数结果少一张，我就给他补了一张。他拿走以后，我就在检查电脑上的数字，结果在中途缺纸的时候，数字是有的。知道这个事后，我就修去了怕麻烦的心，每当做完一份，我就再认真的数一遍。现在我和毕同修没有因为钱的多少而产生矛盾，都在提高心性上修自己，平稳运转得很好。无声无息地在救度众生中发挥着每个粒子的作用。第四部分，转变观念，实修自己。在修炼以前，我在做针线活时就已经戴上了花镜，在修炼以后也知道不该戴了，可是做不到。就在前几年抄法时还买了一个好一点的花镜，当时买的时候也觉着不对劲，可还是买了。再后来一拿笔想抄法，就先找这个花镜，可是不带它看东西还真是费劲，看不清。我意识到了这是一种观念。就在2020年，因为在疫情期间在家的时间多了，有时间就多学法抄法。这时我看到丈夫抄法时不带花镜了，这时我悟到了，我的花镜也该摘了，我该提高心性了。当时我就把花镜摘了，字写的不是很好，但还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是一旦给他拿掉之后，他那个心病去不了，他老是觉得那个状态还存在，他认为还有，这已经是一种执着心了，叫疑心。久而久之，他自己弄不好还会招来的，你自己得把心放下，根本就不存在了。我信师信法，转变观念，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带过花镜。有时晚上看书学法时也有看不清的地方，我不再去想我的眼睛有问题了，我想的是光线弱了也看不清，我就到光线强的地方看书，这样就看清了。自己还跟自己说，这不是看清了吗？根本就不是眼睛的问题。还有一次，我在接 PVC 塑板膜的时候，心想，透明度这么高，好眼也看不清的，误认为还是我的眼睛不行。当时就发现这种思维观念不对，在干活时，我就转变了观念，细细的看，自己对自己说，这不是看清了吗？真正体会到了一念之差的不同。有时在写字或看书时眼睛里会有粘液，我就往外擦，我想这是师父给我清理眼睛呢。 后来我经过了多次这样转变观念，终于在法中归正了自己，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都有选择和考验，时时都在修炼中，一丝一念都在提高着心性。有时还会有人心反上来，但是我们心中有法，按照大法的标准，分清真我和假我，排除负面思维，坚定自己的正确选择。在大法弟子遭受强大迫害的环境下，我走入了大法修炼中。我们如果融入整体，在救人的事情上就多出一份力。身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一定要好好学法练功，实修自己，做好三件事，保持低调谦卑，在安全的状态下救度更多的人，踏踏实实走好最后修炼的道路。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和善的春风吹进屋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李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30日。自从1998年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跟千千万万个大法弟子一样，沐浴在大法的洪恩中，遵照师父的教诲，在家庭中，在社会上，按真善忍的标准，去努力做一个道德高尚、先他后我、真正无私的人。下面我就谈一下在修炼中以德报怨、善待婆婆的故事。我22岁嫁给丈夫，结婚以后我们就自己过，不跟婆婆过。虽然自己过不在一起，但是逢年过节的也得去婆婆家过，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更得经常去。婆婆给带孩子，这才发现婆婆在她家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俨然就是个土皇上，公公也得听他的。婆婆的专横不讲理、得理不饶人、没理变三分的习惯，随着相处时间的增多，让我越来越看不惯，对她的怨恨也越来越深。仅举一例，那时我们结婚刚半年，住的是楼房，由于我和丈夫都上班，怕把房门钥匙落在屋里，就把一把钥匙放婆婆家，以备急需用。有一天清晨五点钟，我们还没起床，婆婆就拿钥匙到我家开门进屋了，坐在沙发上，我们起来吓了一跳，不知道婆婆啥时候进屋的。丈夫就问，妈，你有事啊？婆婆却反问，非得有事才来啊？丈夫也有些不悦，但不敢惹她妈。那你怎么自己进屋了？婆婆一听立刻说，我出钱买的房子，当然想进屋就进屋，还得告诉你啊。我听着他们的对话，忍不住说，给我吓一大跳，这大早起来怎么屋里就进了人呢？我一吱声，婆婆更不让份了，胆儿那么小啊。丈夫拽了一下我胳膊，示意我别说了，我也不爱惹事，就没太吱声，但心想，这样不可理喻，以后没法处。以后的日子真是没法处。我自认为自己是个有教养、有素质的人，凡事不爱跟婆婆计较，认为她是没文化的人、家庭妇女。虽然这样想，但是心里也是十分生气。 因为婆婆说话经常带刺，指桑骂槐。为这，我和丈夫经常吵架。1998年8月21日，我喜得大法。师父让我们按真善忍为标准做个好人，更好的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在常人社会中，你争我夺，尔虞我诈，为了个人的这点利益去伤害别人，这些心都得放下。尤其我们今天在学功的人，这些心更得放下。这么好的功法，我按下决心一定要学到底。修炼中我知道人与人之间有矛盾，是前世欠下的，是有因缘关系跟着的，欠债必须得还。因为我要做师父的真修弟子，所以我就得按师父的要求去做，家里家外都严格要求自己，不与人计较，修出慈悲，善待他人，当然也要善待婆婆。头几年无意中我发现婆婆跟踪我，我这人心粗，发现两次，后来一想，发现的就两次，没发现的说不定多少次呢，心里就气得够呛。这明摆着，丈夫在外边打工开车，婆婆怕我找人呗。后来我对婆婆的怨恨心越来越大，就跟同修说起这个事儿。同修说，咱们是修炼人，不跟他一样，你也得换位思考一下。你儿子要是在外头打工，挺长时间才回来一趟，你担心儿媳不？我一想，也对，我们修炼人遇到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都得找找自己。这一点就是跟常人在本质上的区别。这两三年，婆婆身体开始不好了，经常咳嗽，上不来气，天一冷就感冒，一感冒就得住院。这次绵绵秋雨下了一整天，气温骤降，婆婆又住院了。每次婆婆有病住院，都是两个大姑姐和我管，大伯哥和大伯嫂都不管，要不是我修炼了，我也不管。这次感冒，婆婆给我打电话，我没接到，她无奈之下就给她大儿子打电话，让她大儿子带她看病去。我知道婆婆住院去看她时，已经是好几天之后了，是大伯哥在医院护理她。大伯哥看我去了，立刻说，我回去了。我说，你回去吧。大伯哥走后，婆婆跟我说，你大哥这几天跟我闹得够呛，说我就整他，不让别人来，让他一个人在这儿盯着，就不心疼他，这次你来就好了。这样我接着护理婆婆。第二天婆婆跟我说，你大哥护理这几天，我想给他钱，省得他回家还来气。我说，行啊。婆婆又说，给他钱我也没有，就得你们和你大姐二姐拿。我一听才明白，原来这才是主要的。我说，那告诉我大姐和二姐没啊？她说，跟他们说了，都同意，就剩你家了。听到这儿，我心里开始翻腾，老大不愿意，他护理几天就给钱，我护理怎么不给钱呢？不但不给钱，还得给他拿钱，哪有这个理呀？我说，那我也没带那么多钱，明天早晨我回去一趟。婆婆说，行。第二天早晨我回家，好不容易回来一次，我得赶紧学学法。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在个人的利益上，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中，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淡看清，这是关键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都是常人中的状态，谁今天惹你了，谁惹你生气了，谁对你不好了，突然间对你出言不逊了，就看你怎么对待这些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 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学到这儿，我的心慢慢平静下来，不像昨晚那样翻腾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安排给我提高心性的，我一定能过好这个关。有个同修姐也鼓励我过好这个关，这样我把钱给了婆婆，然后婆婆又把4500元钱给了大伯哥，这事儿就平静地过去了。年事已高的婆婆身体越来越不好，动不动就住院，今年过完年又住院了。本来打算过完正月十五再去医院，可是正月十四婆婆就明显的发烧，坐下去站不起来，去完厕所连提裤子的力气都没有。我那几天在她身边照顾她，我一看这得去医院，就借个轮椅把她推到医院，做了心电图和 CT， 结果是严重的心衰和肺炎。我交完住院押金，就配合医生张罗找床位，又回去取些东西。这次住院可不像以前，这次婆婆根本不能自理，大小便都得在床上，我每天端屎端尿还得洗。婆婆的个子高，又高又胖，我身高1米65，身强体壮，连我这么好身体的人，婆婆每次大小便后都把我累得一身汗。婆婆不好意思说，你妈你也没这么伺候过吧。我说没事，这不是有病吗。婆婆这次住院，我发自内心的毫无怨言，又搭钱又出力，一次次的磨练使我的心胸宽广了，心的容量加大了，能够发自内心的善待婆婆。修炼人都是慈悲为怀，这也是法轮大法超常美好的真实体现，是师父教会我用慈悲心善心对待任何人。半个月后婆婆出院，但并没好，因为住院半个月医保卡自动停保不启动了，如果要启动还得重新住院。二姑姐说让我妈去我家养着，继续吃药，不住院了，毕竟年龄在这儿呢。你也去，我怕我一个人弄不动我妈。我说好吧，我就和二姑姐在她家伺候婆婆，精心调养，做饭营养搭配，尽量让老人高兴。二姑姐家是三居室的房子，我们三人一人一屋，因为姐夫不在，在南方工作，孩子也在南方，我每天上午都到婆婆屋里坐一会儿，跟她唠唠嗑，她可高兴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也去坐一会儿，她可开心了。有一天，我坐在她屋里的沙发上，她看着我说，你看你脸，现在多光溜，脸色还好看，以前竟是疙瘩，现在都没了。我说，我学大法学的呀。练功练好的，这得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我伺候你也是学大法学的，是师父让我做的。他说，啊，多亏以前脸上有疙瘩，要不你能看上我儿子呀。我说，我嫁给他是前世跟他缘分大，跟别人没缘分，这是有姻缘关系的。这样每天跟他唠唠家常嗑，也能潜移默化地引导他善良的本性，让他知道修炼大法的人是真心为他好的人。有一天早晨，婆婆把我叫过去，对我说，小唐呀，这是我家屋里柜子和箱子的钥匙，你回去把里边值钱的东西都拿来。我一愣，值钱的？什么值钱的呀？婆婆说，就是房证最值钱，楼房的和平房的都找来，还有个金戒指，还有别的也找来。这时二姑姐也过来，我妈这次可是破例了，头一回给你机会了，你可得把握住。我还不知是啥意思，二姑姐把我叫到外面说，你就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找出来，找细点，以前我妈可不这样啊，今天反常，以前老怕咱们知道她那点东西，今天这是咋的了呢？ 这时婆婆又叫我，小唐啊，我还有话说呢。我又回屋，婆婆说，我还有条金项链，也不知道放哪儿了，你再找找。我还有两个银镯子，一个金戒指，那一个银水杯，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的，你拿你家去。还有羊毛衫，你姐给我买的衬衣衬裤好几套，都是好的，你拿回去你穿。我说，嗯，那金戒指金项链放哪儿了，我也不能瞎翻呢。婆婆喘着粗气说，哎呀，我也想不起来了，你就挨排翻。回家我就去婆婆家找东西，两套房证和契证很快找到了，但是金戒指和金项链怎么也找不着。想起二姑姐说细些翻，我就把每个衣服包都打开，一件衣服一件衣服的兜都摸个到，结果在一件红色披肩里找出一个心形的小盒，还挺精致。打开一看，里面有一条带坠的金项链，一个金戒指，一个白色戒指。第二天早晨，我把找到的东西全部都给婆婆拿去，问她，你看看是这些不？要缺的话我再回去找。婆婆一样一样看完，满意地说，对，就这些，一样也不少。接着婆婆拿着金戒指和那条金项链对我说，这两样给你。我一听，这可不行，就说，给我一样就行，这个戒指给我二姐。二姑姐这时去厨房做饭去了，我知道她是故意回避的。婆婆却说，不行，这戒指是你老公公年轻的时候给我的，是他家祖传的，不能给外人。我说，那这条项链给我二姐。婆婆想了想说，那这项链给她吧。我真是过意不去，吃二姑姐的，喝她的，住她的，还得伺候着老人，却把人家当外人。嫁出去的姑娘，人家听到是什么心情？虽然婆婆把那条项链给二姑姐了，但是晚上二姑姐又给我了，说，我妈是想全给你，还给你，你的心意我领了，我有项链，我知道这是婆婆对我的认可，但我真是过意不去，我还是坚持给她，她不要。我说，你要是不要，那我就回家了。这一下她害怕了，很勉强地收起来。我还是每天都跟婆婆唠唠嗑，跟她说点法轮功的真相，人身上德和业的关系，告诉她人得多积德，少造业，这样对自己不论是身体还是其他方面都好，尽量启发他善的本性。一天我和二姑姐包包子，我们商量吃多少包多少，剩下的面和馅儿明天吃再包。结果中午吃完，婆婆说好吃，下午还让包。我俩下午四点多钟又包，包子蒸好了，粥也好了，叫婆婆吃饭。婆婆却说，不吃，装馅的盆也不盖，落的尽是灰。二姑姐听完一愣，半天才缓过劲儿来，也生气地说，咱家屋里这么埋汰呀，还全是灰。我也乐了，说，哪有灰呀，屋里这么干净，再说装馅的盆我盖上了，这不，这盖还在这儿呢。这回婆婆不吱声了，坐下吃饭。吃完饭我刷碗，这时听到婆婆跟二姑姐说，别生气了，是我错了，错怪你了，这话拿起来就说。二姑姐笑了，说，妈，你以后不能这样说话，让人伤心。我也乐了，因为我很震惊，一辈子强势的婆婆终于向人道歉认错了，这简直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头一次。这件小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仿佛和善的春风吹进屋里，感慨不已。我知道我修得不好，但我决心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遇人遇事多为他人着想， 慈悲待人，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在自己身上显现出来，反映出来。愿法轮大法祥和美好的法光永远照耀天下善良的人。
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
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真正的修炼人哪定会告诉你，千难万难永不放弃，什么样的人生啊最绚丽？真正的修炼人定会告诉你，告诉难永不放弃，返本归真是人生的真谛。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